修，创世纪第九章。
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，
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，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，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，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，如同菜蔬一样，唯独肉带着血，那就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吃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。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你们要生养众多，在地上昌盛繁茂。
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，
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，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，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。我与你们立约，凡有血肉的，不再被洪水灭绝，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。
神说，
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，我把虹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，必有虹现在云彩中，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，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。虹必现在云彩中，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。
神对挪亚说，
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。
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、韩、雅弗，韩是迦南的父亲，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，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。挪亚做起农夫来，栽了一个葡萄园，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，在帐篷里赤着身子。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，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。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，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，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。挪亚醒了酒，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，就说，
迦南当受咒诅，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。
又说，
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愿迦南做闪的奴仆，愿神使雅弗扩张，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。
洪水以后，挪亚又活了350年，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第九章，彩虹是神立约记号，彩虹是神立约记号。中心节是12到13节，神说，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，我把虹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。神说，神说，我与你们，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，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，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，我把虹放在云彩中， 我把虹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神说，为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。我把虹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引言：出方舟的挪亚现在站在出亚当之后人类的第二位先祖的地位上，人类历史的延续将从这个家庭展开。挪亚在神的指导下开始一个新时代，一个蛮有希望和次序的时代。挪亚承接了神对亚当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祝福，他们有管理活物的权柄，有了新饮食条例，神开始允许人吃动物的肉，但不可以吃血，因为生命是神圣的。神的祝福的高峰是以立约的方式来表明的，救恩之约的记号是雨后有虹出现在天空。神应许不再以洪水毁灭全地，因着这个约，犯罪的人类可以得着机会从神那里领受新生命和祝福。本章的末了也借着挪亚醉酒赐身的事显明，洪水并没有除去人的罪性。接下来让我们看今天经文的大纲。第一个大纲，神赐福给挪亚，神赐福给挪亚一到七节。第二个大纲，神与挪亚并一切活物立约，神与挪亚并一切活物立约八到十七节。第三个大纲，出方舟后的挪亚一家，出方舟后的挪亚一家十八到二十七节。让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纲，神赐福给挪亚。第一个要点，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。第一节，神对人的心意并没有改变，神能愿意人在地上生养众多，彰显他的荣耀。第二个要点，管理一切活物。第二节，洪水之后动物不再像乐园时那样的与人和谐共存的，要等到弥赛亚再来时才能恢复彼此无害的景象。第三个要点，准许人吃肉但不可吃血。三到四节，从此神才准许人以动物为食物。以动物做食物必须先将其杀死流血，这是预表人必须借着流血赎罪才得以在神面前存活。因为血中有生命，所以神不愿人吃血而有份于其他活物，只愿人只可借着喝主耶稣的血来享受神的生命。第四个要点，不准人或受害人的命。五到六节，这里一方面表明神看重人的生命，另一方面也表明唯独神握有生命的主权，他必追讨杀人者的罪。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杀人乃是对神极度的不敬，杀害人就是伤害神自己，伤害了神的性情。第五个要点，要生养众多，在地上昌盛繁茂。第七节，神对人心意没有改变，还是要人生养众多，在地上昌盛繁茂。第二个大纲，神与挪亚并一切活物立约。第一个要点，立约的对象八到十一节，挪亚和他的后代八到九节及全体人类，并且延伸到世世代代，约是经双方同意而缔结的一种关系，有约束力，有相应的义务要履行。实际上人并无守约的能力，神与人立约乃是神对人的赏赐，神甘愿将被自己置他自己于受约束的地位。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，十节，神更进一步的把一切活物都包括在立约的对象里面。地上的一切活物原都是为着人而存活，他们遭洪水毁灭是因着人的缘故， 他们得享受立约的福，也是因着人的缘故。受造之物现今虽浮在虚空之下，但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，与我们一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第二个要点，立约的内容不再用洪水灭绝活物或毁灭，第十一节，从此以后所有的水灾只局部地区发生，不再患难全地了。第三个要点，立约的记号红现在云彩中，十二到十七节，红象征神的信实，彩虹是日光的反应，神的信实是以他的公义为后盾的。彩虹的形状如弓，弓的方向是向着天的，而非向着地的。神与我们立约的目的是要安慰我们，而非恐吓我们。彩虹是安慰和保证，神不会把我们留在黑暗里弃之不顾的。每逢逢出现的时候，神必纪念他的约。彩虹是一个警惕，我们千万不可凭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第三个大纲，出方舟后的挪亚一家。第一个要点，挪亚三个儿子，十八到十九节，就是闪、含、雅弗，他们是代表新人类的开始。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，说出今天世界各地的人乃是挪亚一家人的后代。亚洲人多是闪的后裔，非洲人多是含的后裔，欧洲人是雅弗的后裔。第二个要点，挪亚醉酒赤身，二十到二十一节，赤着身子是羞辱的意思。挪亚醉酒使他失去自制力，他赤着身子在人面前显露出自己的羞耻来，失去了神的见证。从这里我们看出，洪水并没有除去挪亚生命中的罪性，他的生命仍旧是亚当的生命。基督徒的灵里虽然受了神的生命，但魂里仍旧有亚当的老旧生命，故仍有可能会做出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。第三个要点，儿子们对挪亚赐身的反应，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含看见就到外边，在大街上告诉他两个弟兄，闪和雅弗却拿件衣服搭在肩上，退到里面去，给他父亲盖了。含是在宣扬，闪和雅弗是在遮盖。据犹太人的传说，是迦南先看见祖父挪亚赤身肉体，他去告诉父亲含，随后才由含去告诉他的兄弟，故挪亚咒诅迦南。第四个要点，挪亚醒酒后咒诅迦南，二十四到二十五节，挪亚醒酒后咒诅迦南，要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，就是最低贱的奴仆，咒诅做儿子的迦南，也就是咒诅做父亲的含。含因为没有考虑到他父亲挪亚的感受，就从自己的儿子受诅一件事亲身经历到做父亲的感受。第五个要点，挪亚祝福闪和雅弗，二十六到二十七节，挪亚称神为耶和华闪的神，因神后来拣选神的后裔亚伯拉罕，愿迦南做闪的奴仆，这是预言迦南人后来要做以色列人的奴仆，使雅弗扩张，指他的多得地土，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，以及上雅弗同享闪的福分。第六个要点，挪亚的年岁，二十八到二十九节，洪水过后挪亚又活了三百五十年，挪亚共活了九百五十岁就死了。结语，神与人立约乃是神恩待人，神既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就不能背负自己。雨后天空出现美丽的彩虹，不仅是神慈爱的显明，赐福于万物的凭据，也是对世人的警示，要人趁着还有时日悔改，免受神将来愤怒的审判。挪亚虽蒙神的赐福，但他毕竟是亚当的子孙，承袭了 老亚当罪恶的本性，因此当他在新土地居住下来一段日子后，人的罪性也显明出来。挪亚因醉酒而失态，迦南受了很严厉的咒诅，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因着这个咒诅产生很大的影响。人类如何在这次败坏的时代中得着拯救呢？唯一的拯救就是再次转向那立约守约的神。父啊，赞美你，靠着你独生子耶稣基督用宝血所立的新约，我们得以与你和好，罪得以涂抹。愿我们警醒敬虔，在世上度日，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以上是创世纪九章的信息传讲，明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第十章。创世纪第十章，有请弟兄姊妹们先行读过，在我们的灵修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